各位莲友大家晚安，看补充资料讲义，今天的讲题是继上一次十地经论天亲菩萨造后为菩提留之意的十地经论，然后我们讲十地经文与多种版本的对照表，请各位翻开讲义第六页，第六页十地经论天亲菩萨造的是属于编号第四号初地欢喜地，上次我们说过这个寄送说此法门者及诸劝请法分别异藏人受持流通等法门等最甚淋漓解妙义欲令法久住自利利他故，上次这个介绍过，复习一下。接下来讲义第六页十地经论，把他是天亲菩萨，也就是世亲菩萨哈，他呢把它分为八段，第一段是序分发起序，第二段是三昧分，金刚藏菩萨成十方诸佛威神加持，毗卢遮那佛加持而进入菩萨大乘光明三昧，第三个佛再一次加持他，第四个金刚藏菩萨从三昧而起而请问佛，这个菩萨修十地法门，第五个是本分，就是本它的内容，第六个是起请分，就是金刚藏菩萨站起来请佛讲十地法门的内容，第七是说分，第八较量胜分。好，上一次是讲到第七页，不过在这里我补充一段，今天补充一段，佛讲经说法它往往呢是有过去无量的神通力乃至于功德力，所有的众生在佛在世的时候或是在他方诸佛的时候，你去见佛，佛一定非常以大慈悲心摄受你，满你的愿，同时佛本身在甚深的三昧当中他有神通，他也会观你过去无量劫所修的因缘，那你过去无量劫所修的因缘就像呢像电视荧幕一样，一刹那之间在录影带，在佛的所谓的正法眼里面，无远圆明里面呢，佛是会一念都现前，佛会观你过去生，假如你是修四圣地，他就为你说声闻法，假如你是菩萨种性，他就为你说大乘法，假如你是金刚乘种性，他就跟你讲上师本尊护法的金刚乘教法，那在大乘里面呢一般都是讲六度波罗蜜发菩提心，可是六度波罗蜜啊还是对初发心的菩萨说，但是若你已经过去佛，你就知道六度波罗蜜的教法，你生生世世也修六度波罗蜜，你很想知道这个菩萨道的道次第以及当生而不退转而能证悟，佛就会为你讲十地法门，所以十地法门在大乘以及在金刚乘是很高的教法，也就是很深的，它并不是对初学讲的，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分外凡内圣，内圣里面有十住十行十回向，最后才登十地，当然这是中国式的分法，华严经的丛书里面分，可是唯有大乘菩萨道，你真正想发广大的菩提心，了解明白的道次第，一地一地一地怎么修，就像呢你上了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要修哪些课你才能毕业，要写哪些作业写哪些论文你才能毕业通过考试，你总是要先了解吧，你真的很想在一生当中发心正不退转菩萨地的呢，佛才会观这个因缘为你讲十地法门，所以十地法门应该是属于高级班的课程，并不是初级跟中级的。第二个，十地法门是过去佛说，现在佛说，未来佛也说，所以三世诸佛他都会讲这个十地法门，那有些众生他在过去佛的时候已经听过十地法门，那他为什么现在又要再听一次呢？再听一次的目的呢是希望说他能够再熏习，同样的 他能够呢也得到更多的利益。第三个，他还可以影响别人，也一起来学习这个法门。所以实地法门是对大乘菩萨者说，假如以《金刚经》讲是为大乘者、最上者、为无上上乘者而说的，这个是实地法门的殊胜。上一次看到讲义第七页，论曰：何故名为金刚藏？金刚藏有它五个意思，复习一下。藏曰，在你第七页的论曰框框的中间倒数第四行，也可以看幻灯片。藏是指包藏或坚固的意思，犹如树根要很坚固，它才能会长得很稳固，而不怕风雨的摧残。第二个，藏好像妇女怀孕在十月怀胎一样，表示它坚固的包藏如金刚心不动。第三，悉如金刚藏是指所有善根，一切的善根呢都包含在当中。金刚它另外的譬喻代表菩提心坚固不动，金刚代表般若波罗蜜，与般若波罗蜜空性相应，也叫做金刚藏。第一，它的力量是最为殊胜的，上次有譬喻过，在钻石界只有钻石能割钻石，钻石呢是可以割一切的玻璃，当然钻石里面也有不同的密度，最坚硬的密度可以当作金刚钻切割其他的钻石以及玻璃。第一，第五个一，表示能够生成天上人间一切广大无量无边的六度万恒，其他的善根呢都能不能破坏，这个叫做金刚藏的意思。好，接下来再看第二三昧分讲义第七页经文。尔时金刚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之力，入菩萨大乘光明三昧。这一段上次我们也说过，这个大乘光明三昧在讲义第一页又叫做主法护翻译的叫做大慧光三昧，你自己可以做个注解，大慧光三昧，也就是说实地一切地地都以广大无边的空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像光明一样，可以照耀自己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不退转，这个光明也可以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一起来修学这个法门。所以论曰，入三昧已，显示此法门并不是凡夫用人类的思维度量，并非是思量境界而可以达到的圣人的境界。已说三昧分，下面说加分。好，请看经文。第三，加，加是指加持。在北传佛教或是藏传佛教，我们常说啊，我们碰到很多障碍要求佛加持。这一段你看看经文就有讲，经曰：尔时金刚藏三昧入世菩萨大乘光明三昧，即时十方过十亿国佛土围城树等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有十亿佛土围城树无量无边的诸佛都现在金刚藏面前。这个是指诸佛现身，诸佛现身不单单只有金刚乘，有本尊会现身，大乘菩萨在大乘的所谓的菩萨道的三昧，不管是华严三昧、法华三昧，或这里讲的菩萨大乘光明三昧，诸佛在你禅定中是会现前的。所现的是十方，这是空间，十亿是代表数字，一个时间，一个空间，代表无量无边的诸佛都会现前，现前为你做什么？灌顶加持。所以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注意不是只有一个金刚藏，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有，叫金刚藏菩萨。好，在这里啊，有很有趣的就是，可见金刚藏是叫做通号，通就是共通的通，不是只有一个人才叫做金刚藏。举一个例子， 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里面，观世音菩萨他就曾经站起来，他说在楞严会上，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位起顶礼佛足，而白释迦牟尼佛言说：世尊，我忆念我过去无量恒河沙数劫时，当时有一尊佛出世，叫做观世音。所以我幻灯片打古佛观世音，的确有这尊佛叫做观世音。我在这尊佛的座下发广大的菩提心，所以这个佛叫我从文思修三学而修入三摩地。然后呢他就有讲次第，各位有空可以去读耳根圆通章。然后呢在他政务里面呢，刚开始于文中入流王所，于所入即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至于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若各位要详细看的话，我会推荐北京黄念祖老居士的《新生录》，有一篇就讲观世音耳根圆通章讲记，他是讲得非常精彩的。好，时间的关系呢，请各位先读。他的意思说，在一刹那顿超出世间十方诸佛都获成两种殊胜，那就是正道呢圣人的地位。那在这里耳根圆通章正的是指初地菩萨。一般观世音的经典有很多，简单的讲有华严、法华跟楞严。楞严耳根圆通章代表他的因地是正初地菩萨，正是圣人。所以一刹那之间诸佛菩萨一切众生都现前。第二个华严经观自在章是指第七回向，它是指十回向的第七回向位。而妙法莲华经普门品是讲八地不动地菩萨千百亿化身三十二相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未说法。好，我再重复一下，楞严经耳根圆通章是讲观音菩萨的初地，华严经观自在章是讲第七回向，也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二十三位。我们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在东南亚北传佛教流通最广最广的观音菩萨寻声救苦三十二应身普门示现，那是指华严经的十地菩萨的是第八地不动地菩萨。那在这因地里面，你可以看到幻灯片里面说，他一刹那之间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诸佛如来同一慈力，所有诸佛也一刹那现前。下呢与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同一个悲仰，所有的六道众生都在观世音菩萨所放光的这个所谓的六道光当中都显现。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观音菩萨呢是修同一念心。这时候由于观世音菩萨因地供养古观音如来，好，古观音如来叫观音如来，蒙彼教我修的法门叫如幻顿号文熏顿号文修金刚三昧。文熏文修就是指文思修，从文思修而要以空慧如幻相应，这叫做如幻。而这样的三昧呢，像金刚一样，是金刚啊，如如不动不可破坏，也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所以它的广义的名称等同金刚藏。所以一般我们认为观世音菩萨他只是寻声救苦，其实真正修观音法门应该修文思修，而且要修空慧。当然这里有个问题，那你就会说，师父，观世音菩萨不会教般若吗？一定我要去找文殊菩萨吗？那就看你的缘。假如你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有缘，观世音菩萨当然是大菩萨，古佛乘愿再来，他有功德力可以教你空性的教法。但是观音菩萨呢，也会叫你去参学。若他觉得呢，你的因缘成熟开悟在文殊师利菩萨那边，他就会叫你去参学。所以这里讲如幻是指与般若相应的如幻如梦一样的空性教法。观音菩萨不但修慈悲法门， 慈悲法门，广大的慈悲心，他对甚深的缘起性空啊，也是通达无碍的。所以《心经》大家都知道叫观自在菩萨。我讲这个例子的有很多很多的用意，第一个用意是代表观音这个名称不是只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修慈悲如幻文熏文修的金刚三昧，成佛的时候都叫做南无观世音如来。所以名号只是通号，比方说我们在座所有的男众，外面的佛教徒非佛教徒叫你什么？先生嘛。女士，女众就叫女士啊。先生跟女士只是通号而已。当然我们佛弟子里面称为师兄跟师姐或是莲友。所以名号不是只有一个人，是指无量无边的众生心愿行解，同愿同行。你同样修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同样修观音的慈悲智慧法门，你一样呢，因地也叫可以叫做观世音如来菩萨。那当然这观世音菩萨又分为四个，第一个叫初发心的观世音菩萨，第二久修的观世音菩萨，第三正道不退转的观世音菩萨，第四个道驾慈航的所谓的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代表十方诸佛的大悲心，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学佛成佛的人呢，第一个法门都是修观音法门居多。但观音法门不是只有慈悲而已，还要智慧，还要修如幻文熏文修金刚三昧，你才能够证到耳根圆通。这耳根圆通里面到最后证为是耳根，是观音菩萨耳根，是针对我们这个地球众生说。但是真正耳根通达的时候，它应该是六根都融通。所以六根融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八地不动地菩萨的时候，你才会眼睛当鼻子用，鼻子当耳朵用，耳朵当嘴巴用。那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可以是告诉各位，真正开悟的人啊，自己的眼睛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脑背后的，眼睛可以像36度一样，所有一切的众生的世界它都可以通达无碍的。但是这个超越我们现代的科学，很多众生不一定接受，但真正开悟的时候你是可以证入到这个境界的。好，下面再看经文第七页，是诸佛如是赞叹言，善哉善哉，金刚藏菩萨，你能够进入是菩萨大乘光明三昧，复至善男子，如是十方顿号十亿佛土围城数等诸佛皆同一号，加持汝的威神力。请翻开第八页，这个是毗卢遮那佛的本愿力故加持。所以换句话说，十方佛国土讲华严法会的时候，不单是娑婆世界，他方无量的世界也有无量的千百亿化身，无量无边的报身毗卢遮那如来卢舍那佛。那每一个法会也有一个金刚藏菩萨，所以都是无量无边的。好，这是经文，这是十地经的经文。那接下来请看论约第八页，论约，何故多佛加持呢？即贤法及法师增长恭敬心故。到这里是一段，他说为什么要显现这么多佛呢？第一个，显这个法是指实地法门是非常殊胜。第二个，显说法的法师当然是毗卢遮那如来报身佛，增长一切大菩萨他的恭敬心跟虔诚心跟大愿心。所以华严经一样跟法华经一样，是过去现在诸佛都一定成佛会讲。依此逻辑推论，弥勒菩萨当他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21天三七21日，第一部日经还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目的要增长一切大乘菩萨对这个实地法门跟善知识的恭敬心故。 下面，何故同号金刚藏，表示他过去世的本愿力。这个金刚藏菩萨是生生世世专门修十地法门的，而且他发愿呢，只要所有诸佛要讲十地法门的时候，我都会做上首菩萨来做影响众，影响众，我也会讲请法众，请佛加持讲这个法门，所以代表本愿力。他说为什么如来要做如是愿呢？表示多佛都是发愿弘扬共同的法门，注意多佛共同弘扬，所以十方一切的诸佛，不管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法本身是同一个真理，它是没有冲突的，不会说这个佛会嫉妒那尊佛，那尊佛会嫉妒我们这尊佛，这个是凡夫见。那有些佛国土他会看众生的因缘，有些佛国土众生呢，他因缘成熟了，当然就讲法华经，讲华严经。有些众生他的因缘像东方阿处毗佛，他每天都讲般若波罗蜜经，那是因为那边的众生成熟。那假如众生的因缘还没有成熟，佛可能会用很多很多的善巧方便帮助他。比方说，第一，佛会放光神通加持他，让他自己请问这个法门，表示唤起他过去世的记忆。第二，还有一个方法，佛也会用神通力显现他方的佛国土的境界，叫他到他方佛国土去参学。第三，佛也会用神通力加持，让这个修行的人，不论是大乘、金刚乘或菩萨乘，看到自己过去无量无边劫来所有无量劫的因缘，看到呢，负面来说自己六道轮回受苦的因缘，正面来说看到自己呢多生劫所有诸佛千百亿化身都做客他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在菩萨上鼓励他，他会感动的流眼泪而发大愿。至少有这三个方法，佛可以帮助他。所以在六度波罗蜜里面进入一段金刚大乘的经典十地里面呢，还要有神通波罗蜜，还有善巧方便波罗蜜。神通波罗蜜跟善巧方便波罗蜜，还有愿力智，这些波罗蜜在十地法门讲的比较清楚，可是在我们六度里面呢，他没有提。神通波罗蜜只有在禅定波罗蜜里面说禅定会起神通，但是他没有详细讲。第二个，般若空慧里面当然要包含观的妙观察智，观察众生各种的善巧方便，可是善巧方便在十地里面呢，他就详细的讲有神通波罗蜜跟所谓的善巧方便波罗蜜，这是十地菩萨所要修的。再看下面的经文，此三昧是法体，本行菩萨时，皆名金刚藏，同说法，同说此法，精诚正觉亦名金刚藏，故不异名家。他的意思说，大乘的这个菩萨的这个三昧，大乘菩萨大乘光明三昧，这个三昧是一切法的本体，所以这里说明了一个要进入大乘菩萨道，止观很重要。你的止观若没有加深，你是不可能进入各种三昧，就算念佛也好，你要进入念佛三昧，止观的功夫也要很深。本行菩萨就是本着金刚藏菩萨在因地里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的愿，以及他今天得到的果，叫做金刚藏。现在此同说无量的妙法，表示呢这个法事呢不增不减，是值得我们相信的。再看下面一段，第八页论约第二段，又是菩萨闻诸如来同己名已永真永越故。好，到这里一段，这很重要。所有的菩萨，刚才我说观世音菩萨因地叫做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他的老师是一叫做古观音如来。同样的，金刚藏菩萨也是呢过去跟金刚藏佛如来学过这个十地法门，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他又再一次欢喜的讲。所以所有的大菩萨听到说，原来呢我可以跟佛啊同样一样的就近圆满， 我成佛的时候也可以叫做同佛的名号。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你再怎么样都属于这个宗教领袖的附属或是眷属，但是你不可能成为上帝，你也不可能成为印度婆罗门教的西法神，你是不可能的， absolutely impossible， 绝对不可能。可是佛教里面呢，是我可以成佛， OK， 而且呢我们青出于蓝而可以胜于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成佛的时候，你的愿力如果跟阿弥陀佛一样大的话，你也可以成佛的时候叫做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你要修到功德力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广大无边。但注意听哦，这个跟佛一样是代表我愿意跟佛一样证悟无量的究竟圆满这觉悟，但是不是说好要心或是共高我慢心。听好，像阿弥陀佛48大愿，我常常看到有些法师就说阿弥陀佛发48大愿，我是49愿。有人说你49愿，我加50愿，其实那是不清净的共高我慢心啊。你这样一念心，你就比不过阿弥陀佛的48愿，因为48愿只是开跟显，展开来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大愿，浓缩起来不得已为难言菩提众生在人类的这个脑筋记忆上可以接受的数量，他讲48。你不要直播，真的阿弥陀佛只有48而已啊。有人说是阿弥陀佛发48愿，我发49愿，请问你发这个愿的时候，你是傲慢心啊，你不是清净心啊。很多人对自己学佛的念头很难看到，为什么？第一，止观的功夫不够，第二，也不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这个念头要很注意，你不要认为人家发48愿，我发50愿，你是傲慢心。假如以大乘冈波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总论，你的傲慢心将来你是证辟支佛果，不是菩萨果，也更不是佛果，因为佛跟菩萨都很谦卑，是没有骄慢心的。这点大家要了解，也要很谨慎哦。那这一段是说，所有的菩萨听到如来加持我，我可以跟这个菩萨因地学习，所以将来我也可以是要成佛的时候叫做南无阿弥陀佛，代表你无量光无量寿，对无量的教法你都通达，才叫做无量觉嘛。不是说只念一句阿弥陀佛，我其他什么不懂，你可以叫做阿弥陀佛。我跟你讲，讲真话那还非常远嘞，因为你对其他的法门你是不通达的。下面经文，何故不言过无量的世界方便显多佛故呢？何故定言一定要讲十亿佛土？在华严经，十代表大圆满，东西南北，东南西北，西南西北，上跟下十个方位代表大圆满的意思。所以红教西藏佛教大圆满里面也常常用十来做代表，浓缩变五方佛。所以他说，何故言十亿佛土呢？未说十地呢？此经如是多说十数，是代表大圆满。因为彼佛先做誓愿，这里的彼佛是指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做如是愿望，今复自己加持，后复无量诸佛都加持，所以说是毗卢遮那佛本愿力故。何故说加持呢？为说此法故加持。好，加持大家请画起来。在藏传佛教，我们常常会知道说，哎，我们要求上师仁波切或法王为我们加持。加持有没有？有，但加持有不同的定义。第一个，加持是指你发了菩提心，求善知识或诸佛为我鼓励跟护念，这个叫加持，这的的确确有的。第二个，金刚乘里面是在讲，当我们遇到障碍的时候，求上师本尊跟护法加持我，你必须要很恳切的求佛加持，上师本尊护法加持，那你的障碍也会忏除。第三是说，我的六度波罗蜜遇到很多障碍，尤其是对止观跟般若波罗蜜，我真的很想用功，可是止观很深，我也没办法做得到，心很散乱。 般若波罗蜜空性的教法也真的很深，文字我虽然懂，但是文字背后的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我真的不懂，那你应该也要求诸佛加持。第四个，在行菩萨道里面，有时候自己会进进退退，遇到障碍的时候你也会退到心，哎呀学佛太辛苦了，我还是不要学吧。当你这个念升起的时候，你更应该求佛加持，你知道你自己业障真的现前，应该求佛加持。第五个，为了要让自己一切利益众生快速圆满成佛，西藏讲为利益众生愿成佛，我真的不要在轮回里继续受苦，我保证今生一定要升到净佛国土，我也常常要求佛加持。这五类的求佛加持是真实的。那求佛加持听好，求佛加持是一个愿力，但是接下来要修持，你可以透过念佛、念经、念咒、拜忏，佛才会真正加持你。就好像你现在有一个收音机，你很想听广播电台，第一个你一定要买好的机器，比如你买坏的机器，那你怎么调电池拨过或电线有问题，那你还是没办法的。第二个，你就算买了好的机器也要调对电波啊，大家现在都有经验，手机在电梯里面接触不良的时候，你电波就听不好啊。求佛加持也是这样，希望佛念念呢放光加持我电波而不要中断。所以求佛加持不是迷信，是真正它有它的信愿行，先要相信，第二个要发愿，第三个要去修持，信愿行这三个加持的话才是真正的加持。那传统上在西藏的文化里，金刚乘的佛教是因为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讲，西藏老实说除了西藏的寺庙以外真的是文盲的世界，能够看得懂经文或懂会读经会念经的人，这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一般人不懂的经文的人看到仁波切法王都觉得，哎呀你比我有智慧，因为我看不懂经文，你懂经文，你还能修行，求你多鼓励我，多加持我。所以在传统的法会上会拿经典最后给你加持，所以加持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有信愿行。否则达赖法王他就曾经讲，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我去摸头，那我不如自己摸我自己的头，我更快的开悟吗？他这个就是破除很多人迷信，就一定要我要我手摸你的头，这个才叫加持。其实真正的加持是来自于法故，你看为说此法故加持，法才能够真正加持你。当然善知识鼓励你也能加持你，可是说善知识鼓励你，你却不愿意修持，你只相信不发愿也不做，那老实说善知识也没办法加持你。那在这个金刚藏法会里面呢，在实地法会里面，金刚藏菩萨就本身具足信愿持行三个条件，所以佛能够现身，能够放光，能够加持他，所以加持是真正存在的。但是加持也不要过度把它解成神秘化，动不动加持就有感应磁场能量，那这个也是执着。好，接下来再看讲义第八页经文，经文在大正藏是124页 B 栏第19行，经文说又啊，这底下的号码是我编的，因为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原来的经文是没有号码。经曰一，又一切菩萨不可思议，诸佛法明说，令入智慧地故。二，摄一切善根故。三，善分别选择一切佛法故。四，广知诸法故。五，善决定说诸法故。六，无分别智，清净不杂染故。七，一切魔法不能染故。八，出世间法善根清净故。九，得不可思议智境界故。十，乃至得一切智顿号人哦，对不起，乃至得一切智顿号人智顿号境界故。这个是经文，待会这十条呢，天亲菩萨有解释。你看，可以看得到，华严经 全部所有的法都用十代表大圆满的意思。那这十条呢，我先白话翻译一遍，下面论会详细解释。他说，一，就一切菩萨进入不可思议的甚深智慧，诸佛明白的宣说教法，让菩萨进入到般若波罗蜜地故，所以是六地以上的菩萨。第二，摄出世间一切的善根，世间的善根叫不贪不嗔不痴。出世间的善根有非常的说法，出世间的善根广义说六度波罗蜜是善根，浓缩变一个善根叫精进波罗蜜，再浓缩一个叫做清净波罗蜜。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讲，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所有一切的善根是以清净心为本，所以叫清净波罗蜜。第三个，善能分别顿号选择释出世间一切的佛法故，你能够知道有这个能力去分别跟选择，你能够分别正邪真假。第四个，能够广知诸法故，能够通达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讲的南传北传藏传的三世一切的诸法。很多人很奇怪，讲华严经但是就是把密法踢在外面。在我的讲座里，我也有知道很多人也不喜欢听密法，那是你自己的分别心，显密本来就圆融，你不学密法可以，但是你不要排斥密法。就像你不学南传佛教，你不用毁谤说全世界人都不要读清净道论啊。你今生很喜欢号耀大乘佛法没有关系，那密法有没有缘？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熏习，熏习下一尊佛乃到无量诸佛因缘成熟的时候，佛会顺你说金刚乘的教法。所以金刚乘的教法是佛教的博士班，大乘佛法是佛教的硕士班，南传教法是佛教的大学班，他也是圣人。所以通达一切诸佛的教法，不要心有自己的成见去排斥，这才能够广大的通达一切的诸佛教法啊。第四点很重要。第五个，善决定，能够善巧方便，能够有正确的心决定为众生说各种的教法。各种的教法简单说，以《法华经》来讲是指三乘教法，声闻乘、菩萨乘跟异佛乘。我读了这么多经典，有一天我又在佛发愿的话，我生生世世呢，无量的教法我都会弘扬。简单说就是三乘教法。三乘教法狭义的说是指声闻乘、菩萨乘跟佛乘，广义的说是指南传、北传跟藏传，一切的教法你都应该为众生宣说。就像中药铺的老板，你不能说大家一进来我不管你把什么药，就是送给你开一部药叫十全大补丸吧。那有些人吃了会药到病除，可是你若不弃他的机，他明明就是感冒，大家知道感冒是不可以补的，身体的情况虚火上的时候，你应该呢去寒气然后温补，对不对？你若呢感冒给他吃十全大补丸，我跟你讲他会流鼻血的，那会药到命除，死翘翘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补的，所以在这里公开说，各位也不用炖补给我吃，因为我的体质啊不太适合补啊，我自己有私人的医生，谢谢你们关心。同样诸佛说法也不是一样，有些人听到阿弥陀佛法门很欢喜，但是有些人呢是不喜欢念阿弥陀佛的，他喜欢念地藏菩萨，他喜欢念观世音菩萨，那你应该教他欢喜的法门，这才叫善巧方便，有决定的正念正知，为诸佛说一切众生需要的教法。第六个，无分别智顿号清净不杂染故，这个又看到了华严经里面常常啊有提到无分别智跟有分别智，平等心而修无分别智。待会在后面讲经我会举例什么叫无分别，什么叫有分别，你怎么去判断。第七个，一切魔法不能染污故，这个座号请做记号。修般若波罗蜜修六度跟十地菩萨的人一定可以降魔，除非你自己是杂染心， 除非你的业力现前，除非你有所求，魔要应你的需求，让你见佛、见神通、见感应、磁场、能量，那你才会着魔。可是真正修清净实地的人，实地的法本身功德力就有降魔。举一个例子哈，佛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讲经里面，常常讲经前佛会放光，大地六边震动，然后佛呢又放光，讲经完他又放光，大地六边震动。阿难尊者觉得很奇怪，佛做任何一个动作都有他的因缘，就问说，佛陀为什么每次你讲经前呢，大法会都要放光震动十方佛国土，讲圆满大家回向的时候，你也要放光加持大家，也震动六地佛国土。佛跟阿难尊者说，我放着光有很深很深的意义，讲经前放光是指排除一切魔障，讲经完圆满以后是让弟子修持的时候也没有魔障，因为诸佛放光，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是魔都不能够动摇的。所以佛在世的时候，佛本身就放光加持，而且要求与会大众所有的天龙八部、梵魔、婆罗门一切与会大众要发愿护持这个法，不可以破坏这个法。第二个，也要护持将来在无量时空里面修这个法门乃至于末代的佛弟子。所以佛放光是要降魔的意思，跟护念后世弟子。所以同样法本身它都有降魔力。以此类推，佛在大乘经论讲华严经、法华经跟大乘的经典的时候，佛常常是放光说法而降魔的。所以大家要相信啊，当你自己有内外的烦恼或外在的幽冥冥界众生的时候，你要相信你所念的经跟咒跟一切的教法乃至于诵戒经都本身有降魔力。那有些佛弟子他信心不够，那在念佛的时候，幽冥界众生呢跟他讲，嘻嘻嘻嘻，你念佛我也会念佛啊，其实他嘴巴念，他心中没有信愿行啊。你应该要继续念，然后观想佛放光，那幽冥这些众生就会离开。所以那你这个信愿心的这个念力从哪来？第一，从听经而来，听经会让你有信愿心。第二个，从修持的观想力而来。否则为什么人家念阿弥陀佛跟你念阿弥陀佛功德力就不同呢？对不对？所以魔是指一切障碍你修持的内外烦恼跟种种断你法身慧命的缘。老实说，末法时代说各位多读一些经论，的的确确很多妖魔鬼怪的，但是我讲经里很少去提这些，但它存在。各位去看楞严经五十种阴魔，你就会可以看到，这样末法时代啊，邪知邪见的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你要自己让自己不要走入邪道而邪见，常常要深信法本身就有降魔力，咒跟佛号本身就有降魔力，这个很重要。